那个坐在耶稣的脚前，很多时候是完全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甜美的感觉，安息平安，好像一无挂虑，或者是得到安慰，常常会有一些。但是很多的时候要记得哈，即使我们什么感觉都没有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神的话所说的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的话是说他离我们不远，这个道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口里是需要承认的，心里是需要相信的。所以坐在耶稣的脚前就是这样一个操练，这是信心的操练，与主连结的一个操练。那他让我们享受，他会给我们，他会给我们有美好的感觉。很多时候他会让我们觉得他跟我们那么近，甚至于呢我们可以跟他近到一个地步，好像面对面的吵架他一样。但是基本上这完全是在信心里的一个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啊。好，我们一起来唱坐在亲爱耶稣脚前啊。
Thank you.
坐在耶稣的脚前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功课，一个生命的功课，而且是由浅而深，这个是随着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断的这样增长，还有我们灵命不断的增长，还有持续不断的这样花时间常常坐在耶稣的脚前，就会有很多的领受。你要知道哈，我们的主他不仅是爱我们的主，他也是赐生命给我们，他也是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主，他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主都知道。当我们来到他面前坐在他脚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他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是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也是我们从他领受啊教训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听他的道，就是领受主的教训。我们多么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今天主耶稣他是在圣灵中来教导我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耶稣他说凡恶者凡来到我面前的必定不饿，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或者说必须信啊神他在这里，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寻求他，就是我们带着我们的需要来到他的面前，而且要相信他赏赐。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让我们白白的来坐在他的脚前然后空手的回去，绝对不会的。他是赏赐的神，他是赐恩的神，他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如果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少。大卫他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然后他就最后他就说到他要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知道当他不断地来到主的面前他这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施恩是慈爱是怜悯的神。我越来越能够体会这样的话。真的是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只要我们保持与主的那个连结，坐在他的面前和等候他都是一直与主的连结，就是住在他的里面，真的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乏。正如诗篇也是这样说到他说少壮的狮子还有人恶缺食的时候，但他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乏。那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总是有所得着，可是很多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甚至我们会觉得什么感觉都没有，也许我们会觉得很空白或者是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我们来到神面前，只要你是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你来是坐在耶稣的脚前，我告诉你，你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 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慢慢的我们就会知道，渐渐的我们就会发现他坐在我们的里面。正如我这些年来我就越来越稀奇神坐在我的里面的，他坐在我的里面的实在是超过我所想象的。那是什么呢？好像我需要什么他就有什么，我需要有信心就有信心，我需要有忍耐就有忍耐，我需要有谦卑他就有谦卑，我需要温柔他就会，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就是发现了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断地坐在耶稣的脚前也就是不断地被他改变，而这个改变的内容呢，乃是说他的性情，他的美德，这样一点一滴的这样子坐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个内在生命的一个建造。这是很奇妙的当然他的名字就是奇妙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真的是无限的无限的多无限的深。正如那个诗篇四十二篇那里讲到，就是说当他的迫不发生的时候深渊与深渊响应，意思说他那个生命的活水，他那个生命的涌流多到一个地步你多么深都可以，因为神实在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到天上去找耶稣，我们也不需要到地底下去把耶稣找来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耶稣跟我们是这样的近只是我们花时间时间花了越多坐在他的脚前，我们这种的信心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多，也是他这样嫁给我们的。赞美主。那个第二节刚才所说的就坐在耶稣的脚前是胜过世上所有的福气。这也是我们随着年日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而能够感受到的。实在说来我们的福气都在他的里面。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样，然后我们真的是可以卸下劳苦重担，尤其在这一个忙碌的世界里头，无论是侍奉主的人或者是在世界上做买卖的、做事业的这是一个忙碌的时代，这是一个紧张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常常是病越来越多，尤其是这个精神跟精神有关系的病比如说在美国最近呢我就听说小孩子当中都有这个忧郁症，小孩子 depression 有一些统计数字是很看了叫人很可怕的因为大人孩子都紧张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安息下来。很多时候我也很忙碌可是我也安息的时候我就 我就知道我是安息在主的面前，我可以把我的重担劳苦也可以卸下来，卸在他的面前。使徒彼得也这样教导我们，要将你们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而且在诗篇里头说呢，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我们坐在耶稣的脚前也是一种学习，把重担呢交给主，把我们所忧虑的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主，相信他是无所不能的。这是我们的福气，要知道把重担卸给神。然后这里说靠近他的胸怀，享受他的安息，这也是要在信心中来享受的，在信心里面来领受。我们今天是用心灵来靠近他，因为他就在我们里面，是吧？他离我们不远，他就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保罗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说好让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我们要相信他离我们不远，可是我们要相信靠近他的胸怀。当你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很自然的那种安舒那种无穷的安慰，那个平安，那个感觉就随之而来的。这是在灵里面的一种经历，在灵里面的一种享受，然后你就能够有喜乐，就能感谢赞美他。而且呢，你当你这样继续的坐在他的脚前，每天都花时间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在他里面的那个丰富，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真的一无所缺。你就慢慢的圣灵会把主耶稣那个在他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面居住，圣灵就会一点点的开启，带我们进入在他里面的那个丰满那个丰盛。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他所说的，从他的丰满里面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意思说这是他的恩典，是充充满满的，我们都要来领受，我们要尽量的来领受。因为他给我们的他不是一点点的，是恩上加恩的，他给我们的福气不是一点点，乃是福上加福我们可以一直这样的来领受，因为这是一个活水耶利米书第二章神说他是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就是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供应的源头，恩上加恩，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低下自由，他一直在满足我们，一直在供应我们，真是这样。好像这个跟随主侍奉主越跟随他越侍奉他，就觉得哎呀那个好处无穷真的他的路径就是低下自由，那个自由都是上好的，上好的福分高阳的自由是他最好的一部分，他总是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当然最好的是他自己，是他的同在，是他的爱 是在他面前哈、啊、那种满足的喜乐，那种安慰。哦，父啊，父主要也是他供应的源头哈、啊。哈利路亚，而且真的是重新得力。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要记得他说少年人都会疲倦，少壮的有一天都会倒下来，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赐能力给疲乏的，他加啊力量给软弱的。什么时候我们软弱，我们疲乏，我们有缺乏，要记得我们要来到啊这个供应的这个源头啊。我们在家里面呢，我们饿了渴了哈，我们很自然都会到冰箱那里去找东西吃，是不是啊？可是当我们的心灵啊甚至于身体疲倦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更大的冰箱，更好的冰箱，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哈利路亚，这是何等的福气。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真的是太有福了。可是你要知道如何的享受这个福分。赞美主，裂天而降赐我恩福呀，什么时候我们来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他就裂天而降，渴望常见你的荣美，用水借道来洗净我。就是我们在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听他的道，就是很多时也是读经啊，但是那个读经啊跟呢、啊、研经是不一样的，那个读经啊那是吸取生命，好像吃喝主耶稣这样。那而那样的吃喝，就是我们的里面被洁净，我们内在的生命啊就被改变了、啊、被洁净，使我心思向耶稣。我们的改变呢是内在的改变，基本上是内在的，然后渐渐的表现外在的。我的心思，我们今天的改变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被神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性情不断的被他改变，就是耶稣的性情，神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哈，就是渐渐的越来越多。那以后就表现呢，表现在我们的外面，我们的行事为人态度哈，使人看出我跟过耶稣为我舍命的复活救主。跟随羔羊，它的含义呀、很深的，不是说我是奉主去跟随羔羊。羔羊哈、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它是牺牲，羔羊是无罪的，但是它是牺牲。他是舍命，他是流血的，他是替罪的羔羊，他自己是没有罪，没有错。我们跟随羔羊的人，如果被他改变了，我们那个性情也是渐渐的越来越像他，愿意吃亏啊，愿意牺牲啊，被人误会，被人批评论断，或者说被人呢、冷落放在一边啊、这些都无所谓。假如我们是跟随羔羊的话，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基督的心腹就是这样啊、谁是基督的心腹呢？就是越来越像耶稣的人，越来越像羔羊那样。你知道到了永远里面呢，约翰所看到那个宝座当中的羔羊，那里还是说 好像是被杀过的。羔羊羔羊到永远里头，它都是牺牲的。那神所要的心腹，或者说神所要的教会，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跟随羔羊的人，跟随羔羊的人也是不断的被改变，越来越像羔羊的人。使徒约翰来到这个地上，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起先他不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可是神对他说，他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住在谁，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用圣灵为人实境的。也许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我们读了那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然后再读第一章会更清楚一点。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章讲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到我这里来。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就许了他，耶稣就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然后我们看约翰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这个时候他知道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然后接下去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呢，就跟从了耶稣。我想这两个门徒一定听到约翰跟他解释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来为着世人的罪孽，他来被杀。但是呢，约翰施洗约翰的那个见证，要知道他不停在这里， 他特别好在23节下一半哈，他说神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不单单是说他是羔羊哈，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还说他是用圣灵为人施行的。在马太哈第三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还加上用火啊，那个刚才我们读的马太三章11节那里说。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然后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就是说到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个内在生命的建造的工作，就是除去我们的旧造，那个扬进他的肠，就是他所要的那个心腹，羔羊的妻子，那必须是跟羔羊生的羔羊是一样的。一样的圣洁，一样的公义、慈爱、谦卑、柔和。可是，但是这个心腹必须要被预备，要被装饰。教会哈，必须要被建造。那基本上啊，是在圣灵里面，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被建造。而开始呢，是从哪里开始？是从圣灵的洗开始。所以耶稣他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啊。我们一般的对于那个圣灵的洗、圣灵充满的领会啊，一般都是还是停留在很粗浅的那个地步上。可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哈，是越来越深的。深到一个地步，我会经历到啊，它是火。火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炼净，我们的生命啊被它炼净。当我们被炼净，在试炼中，在苦难中啊，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或者受到各种样的啊挫折打击的时候，啊，那都是主耶稣可以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那个炼净的工作。大家记得圣灵也是能力，圣灵也是赐恩的灵，圣灵就在那个时候把神的恩典会加给我们，他会给我们有忍耐，他会给我们有那个受苦的心智啊。也知道曾经说好，主耶稣啊，他钉在十字架上哈，都是借助那个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上。他也是连上十字架都是靠着圣灵，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还是继续有那个工作，他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肠里，这个麦子就是他所要得着的那个心腹。这个麦子是一个团体的人，一个群体，一般爱主、跟随羔羊到底的这一般的人。那康比呢，都是旧造的，都是属肉体的，都是属地的啊，那些都要除去。约翰福音第三章。也知道约翰的见证哈，他不是停在这里，他那个最后的见证，他是为心腹，他是为基督要得的心腹来做见证。第三章 好，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一段哈，二十二节到三十节都把它读了，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第三章好，第二十二节哈，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世袭啊，约翰在靠近撒冷的艾伦也世袭，因为那里水多，众人呢都去受洗。那时约翰呢还没有下在监里面，约翰的两个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耶稣说：“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世袭，众人呢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是基督。”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和新郎的朋友声音就生喜的，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比兴旺，我必衰微。使徒约翰不仅是耶稣的先锋，不仅是耶稣的见证人，他也是一个心腹。我们这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啊，要知道我们就是心腹。你看约翰的心态是吧，当啊那些人受洗啊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那约翰的门徒就来啊，很显然是说你看啊，人都往他那里跑了，没有人到你这里来了。但是约翰的心态，因为他知道娶新妇的是新郎。那个英文的翻译啊说啊，这个新妇是属于新郎的，他不是新郎。他前面一再的说我不是，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是，不要把我当成基督。娶新妇的那是新郎，或者说这个新妇是属于新郎的，那就是耶稣。人都到他那里去的，人都应该到他那里去，因为我不是。你看约翰的真的是他实在是心腹的心态哦，他这样的一个见证人，这样的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有心腹的心，所以他的心胸那么广大啊。我们通常都是很不容易，当我们的教会的人跑到别的教会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不舒服。但是呢，我们要问那个教会是不是把人更多带到耶稣跟前的？那个教会是不是啊，基督的心腹？如果是的话，当然我们都该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在哪里。因为他说的哈，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应该在哪里。因为我们是跟随羔羊，我们不是跟随团体，我们不是跟随任何的人。你看约翰为耶稣做了见证，他说看啊，第二次他就说看啊，你知道这个中文的翻译看啊翻得很轻，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要注意啊，要定睛来注意 Behold。你要再注意，就是别的都不要注意，要来注意，这是他是神的羔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在永远里的，他是神心意中所计划中的那个中心，神所要的都是为着他，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说，看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跟你我有关系的，神的羔羊是具体的把神的爱表达出来。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 因为神他成了羔羊，赎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羔羊的含义真的是很深啊，很值得我们呢一再的来默想，让圣灵哈更多的这样来启示。但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哦，他就是我觉得他最宝贵的就是他真的没有自己，他否认自己，就是让人呢来把人都是指到耶稣那里去。哦，如果我们今天的服事哈，无论在哪里，就是把人指到耶稣那里，就是你要注意耶稣，你要得罪耶稣，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一切的供应的源头。我们的服事哈，如果把人呢能够服事到耶稣的跟前，也把耶稣哈能够服事到人的里面，那我们的服事算是成功了。否则的话，我们的服事哈是失败的。那同时呢，三十节虽然短短这句话，我觉得多么宝贵。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或者说他越来越多，我越来越少，越来越减少。所以在原则上哈，施洗约翰的那个灵是一个心腹的灵，这个灵也在今天为耶稣做同样见证的人。约翰来是为主预备道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啊，实在说来也是为主预备道路，让主能够有一条通达的道路，让圣灵哈可以能够在他的教会中，在他的儿女当中哈，能够这样自由的做主掌权，做他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哈，乃是让圣灵是有绝对的主权的。你如果让圣灵来做主掌权哈，那你和我的意见必须要放下，不是你看为怎么样，不是我看为是对的，乃是说神怎么看，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如何。那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当然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照着话神的意思这样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哦，这个灵，这是心腹的灵。如果你要问说哈，基督的心腹在哪里呢？是谁是在基督心腹的行列里面的呢？就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个心态的，就是他必加增，我必减少，越来越否认自己，越来越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一切。这是神所要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面各样 属灵的福气他都赐给我们。就如比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呢，那个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拣选我们，神救赎我们，他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哈，没有瑕疵。那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说法。然后到了第五章，我们如果要是哈，要明白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哦，或者说什么样的教会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呢？我们就是要多读这个以弗所书，也许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概念哈。以弗所书就是讲神所要的那个心腹，他所要的教会。那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保罗他讲到基督跟教会呢，他讲了很多啊，前面很多，到了第五章，他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说明这个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奥秘，从二十二节他就讲到夫妻的关系，夫妻要彼此相爱，那个妻子的顺服也是在爱里面的顺服，也是另外爱一种的爱的表现。那我们看到二十五节哈，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要记得他讲的是基督跟教会。丈夫为什么要爱妻子呢？因为基督爱了你，爱了我，而且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所以我们要爱。要用第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记得献给自己，做他的妻子或者做他的心腹啊，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这是保罗好像进一步的要讲到，神他所要的那个教会。第一章里头他讲到，教会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教会就是主耶稣用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啊，那就是教会。第一章呢，他只是提到是为了教我们哈，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里就讲多了，要讲到荣耀，讲到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这里还是不够那么样的具体，不够那么样的具体。那到了雅歌哦，就讲的比较细、比较具体。虽然雅歌是讲到良人与佳偶之间的那个爱情啊。或者彼此的那个欣赏，但是却是更细腻的、更具体的说出来，神所要的那个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是什么样的一个心腹啊？我们看那个雅歌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 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嗯，我的教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耙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上盘，你的牙齿洗净上来，个个都是双生，没有一个商标字的。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耙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颈下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区的高台，其
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
你的两乳和海苔和花，
织好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
好，我们就暂时就读到这里哈。嗯，我们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来，能够来明白，这一些对心腹的那个描述。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在神心目中的基督的心腹，是神心目中所要的那个教会。但是他对于这个教偶这里的哈，他所描述的，第一他的眼睛，第二是他的头发，第三是他的牙齿那第四呢是他的两太阳，他的牙齿啊，第四是他的嘴唇是吧，第五是他的两太阳，然后呢是他的颈项，还有第七呢就是两乳那一共是七样他这里说要指出来的，要描述的哈。那我们昨天有提过哈，那个数字哈，那个数字在圣经里面呢都有它属灵的意思哈，这里是七样哈，七当然就是三加四啊，四呢在圣经里面呢是哈代表受造者，受造的人，三当然是神的数字，三一整数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当四跟三加在一起的时候，神与人这样联合的时候才能够有这一些美容，因为第一节一开始哈，神就说我的教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好像在神的心目中哈，这是最美的，这是最美的，就是这样。当人跟神，当教会和基督哈，真的是完全联合了，当教会或者是爱主的圣徒啊，能够像保罗那样的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完美了，因为人如果没有神不可能完美啊。那神的完美呢是要借着人要表达出来，要彰显出来。我们暂时哈，暂时在这里停一停，我们回到那个回到神的那个创造哈。我们等会再回来，我们要需要看一看那个创世纪，创世纪啊，第一章哈。第一章前面都是神花了六天的时间哈，他造天地，一切都造好了，他所造的他都说哈，他都看着都说是好的，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他就讲到造人的时候，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他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意，就是说他愿意他的形象能够在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而在前面他所造的这些万有啊，虽然是好呢哈，但是还没有完全把神的他的那个心意啊要完全表达出来啊。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万物，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多少人写诗哈啊，写歌写小说，描述大自然的美，山水风景美美啊，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哈。在所罗门的那个他的著作里头，他真的他都写了，他都说了哈，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一些，但是神也看为是好，人也认为是很美哈，但是还没有完全把神的他的这个荣美表达出来。神创造的万物，也就是要表达说出他的那个荣美来。比如我们，譬如雅各里面说到哈，耶稣是撒伦的玫瑰，啊，那当然，神所创造的花都是很美的哈，那这些花当然也是从各方面呢来表达，啊，那个要说明哈，耶稣基督的他的那个美德啊，他是撒伦的玫瑰啊，那个撒伦是。是那个土地很肥沃的地方，那里面长很多的植物，很多的花。那个玫瑰，玫瑰在所有的花当中，哈，它是最鲜艳也是最美的一种花，叫人看了就是觉得很好。玫瑰花，它可以说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它的美，给人来欣赏。那就是说出。哦，神造玫瑰花就是要讲他那个内在的那个美，就是大卫啊所说的，他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来瞻仰他的荣美。那当然花草，他大自然都是要表达，但是还不够，因为毕竟这些植物动物哈，它里面没有灵啊哈。哦，他不能跟神直接发生关系哈，所以他现在要造人呢。他这里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哈，特别是指着他造的人是有灵、有魂、也有体。他是用沙土，然后将生气吹在人的里面，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有魂有体。你说呢？我们人哈。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所有的动物哈没有灵，只有人。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们那个跟神那个相交，那个连接，好让神的荣美可以在我们人的身上那个这样彰显出来。那第二章呢，就讲到。他造了，他就用尘土造人呢，然后他接着就讲他造亚当和夏娃。他造夏娃之前，他把他所造的所有的动物啊都带到哈亚当的跟前哈，亚当都看了这个动物，就给他起名啊，就叫什么啊，但是啊没有一个那个成为他的配偶，只等到神从亚当的身上啊取了一个肋旁的一个肋骨出来，造了一个女人，然后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的跟前呢，亚当才说，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呢要叫她是女人。这个女人跟男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哈，它是同一个音。好像我们中文呢，哈，我们中文呢，讲到女人哈，她都是她，除非用写文字 有个女字旁才能表达他是他一样哈、哦，那就是神所造的那个人。那么神造夏娃最主要的表达他的心意的就是说那个人独居不好，亚当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那就是表达说哈，神他虽然他什么都有了，他可以创造万有，但是他还没有得到他所要的那个人，能够来表达他的荣美的那个人还没有得着，所以他就啊造了那个夏娃。那他从亚当的肋旁里造出夏娃来，那亚当就说，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可以成为我的配偶。那这也是有一些预表的意义在里面的哈，啊，但是这里他说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所以称他为女人呢哈，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哈出来的。24节，注意哈，因此神要，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哈。二人成为一体，我想下面我们就不读了。那这里我们如果是停在这里哈，没有使徒保罗所得的启示的话，我们还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哈。那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就明白这是表达神的心意哈，也是在表达神要与人联合，就是基督和教会的那个联合。我们再看那个以弗所第五章啊，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哈和基督的关系，第五章第30节，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注意那个小字哈，有骨卷在此啊，这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所以神从亚当的身上取出肋骨造出的这个夏娃啊，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来他所救赎的人类，是以他的生命来换取啊，我们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是在爱子里面啊，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的罪过得以洁净，我们在爱子里面预定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在爱子里面是神手中的工作哈，要叫我们做的能够像耶稣一样，我们在爱子里面也是预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是圣灵所重生的，是神的道所生的，所洁净的。那就说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说到你我跟基督的关系啊，你要知道每一个弟兄和姐妹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骨肉，我们如果这样看到的话，我们不可能去恨任何弟兄姐妹，任何弟兄姐妹，你是啊耶稣身上的骨肉，我也是耶稣身上的骨肉，我们真的是骨肉之亲，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不能不相爱啊。所以那个约翰他说的很重啊，他说的如果我们不能相爱啊，如果相恨的话，他就说那恨弟兄的恨姐妹的就是杀人的，讲的那么重。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真理的话啊，我们的心里面不可能再跟任何人过不去，轻看或者不爱的，不可能。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我们还需要得胜，还需要得胜，我们必须要得胜到一个地步，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就是跟任何人没有一点过不去的地方， 没有限制。那当然，如果我们基督哦，耶稣在我们里再多一点的话，我们就是那个觉得他还是宝贵的。弟兄姐妹哈，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下面的哈，注意是下面。既然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就是已经和耶稣基督联合了哈。他说为这个缘故，要注意，为这个缘故，人为什么要结婚？为这个缘故，为的要知道我们要与神要联合，神人要联合，基督和教会要联合，而且圣灵来，他就是做这个联合的工作。圣灵来，主耶稣啊，他就说到那日啊，你们就知道哈，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然后接着约翰福音十五章啊，就讲到哈，葡萄树跟枝子那个联合，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的里面，这样你们就能多结果子。这样你们就越过越能够活出耶稣的形象，就是神造人呢的时候，他的心意，他所要表达的那个形象。那所以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夫妻必须要相爱？因为夫妻是有代表性的。夫妻在地上是代表基督和教会的，夫妻的关系就是象征或者是代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教会的关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基督对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舍己，他什么都给教会了，因此教会必须要顺服基督。我们这样真是领受神白白的救恩，他那个无限的大爱，还有无限的赦免。你说我们要不要顺服他？但是三十二节呢，就是讲到保罗他要讲的那个中心啊，就是摸到神的心意了哈啊，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神他造人，造男造女啊，他的心意要表达的乃是他愿意与人合而为一。在旧约圣经里面，神造会幕的时候或者造圣殿的时候哈，神啊都有这样的话说哈，你要为我造个会幕，要造一个圣殿哈，我要与我的子民来往，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在他们中间来往，就是神喜欢和我们联合在一起。那等到新约的时代呢，圣灵来的时候呢，耶稣就讲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他说人如果有了我的道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和我的父要到他们那里去与他同住。很多这样类似的话，那个神的心意哈，他从造人开始，因为他知道，他事先知道他的人呢，这个亚当会堕落的，会犯罪的，当然，所以他就用预表的方式呢说，以后会有一个亚当来。圣经就说到哈，那个死是从哈一个人来，就是头一个亚当；生也是从一个人而来，就是末后的亚当。头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是旧造，是堕落了，是失败了；末后的亚当是神的新造，就是心腹，就是基督的心腹，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那神要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我们简单说来哈，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雅各第四章。 简单说来呢，就是能够能够活出耶稣的形象。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他本身没有驾起美容，但是呢，所有神的荣美、神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呢。这是一种内在的丰盛，一种内在的美。耶稣基督的美不是在他的外表，乃是在他的内在，他的性情，他的谦卑，他的柔和，他的怜悯，他的爱，他的忍耐，他的顺服。他不但顺服，而且顺服到底，以至于死。不但死了，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是最痛苦的一种刑罚。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意思说，哦，神当初造人呐，他的心意啊，在这个人身上得到了满足。所以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两次圣经记载，从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是叫我心满意足的。我们也可以说，神创造天地万物，后来创造人类，他所有的那个心意哈，他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得到了满足。其次呢，就是在那十二个使徒，还有那些历史历代的那些跟随羔羊的那些圣徒，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满足。这是神的心意，一直到今天，神要得着的教会，不是像我们人所想象的，一般所想象的，就是要有一个牧师，要有一个执事会，一个长执会，然后什么事情开会讨论，这完全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啊，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形象能够活出来，耶稣基督的柔和和谦卑，耶稣基督的圣洁和公义。这个公义呢，哦，好像就是不亏负任何人，应该给的就给，我们应该做的就做，不义是不应该的，不义当然也是罪，我们去做不应该做的事，这就是罪了。我发现哈，这些年来，当圣灵哈，更多的在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他的荣美其实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发现哈，我就是越来越爱他，不是我会爱呢，是因为他的可爱，他的可爱在我的里面越来越多，而他那个可爱呢，就是影响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生命的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力量。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第四章哈，它比较这里，把神的心意哈，好像说的比较更具体一点。神心目中所要的心腹，真的是完美的。我的佳偶， 你甚美丽，你甚美丽。要注意，神在这里说了两次，两次。而且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还有看呢、啊，就是你要注意，这个心腹是我的心腹，我要的心腹是这样的。然后就从他的眼睛开始说起，他说：“你的眼呢，在耙子内，就好像鸽子眼。嗯，眼睛是我们的注意，我们的注意。”我们的心呢、啊、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注意什么地方。眼睛好、哦、耶稣讲到眼睛的时候、啊、是我们身上的灯，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他说如果我们的眼睛嘹亮呢，我们全身都是光明的。简单的说来，若是我们向着主的心是单纯的，我们的眼目啊，如果是单单的注意在他的身上，我们对许多的事情就会看得很清楚，对这个世界的事情。因为当我们的眼睛哈、啊、注视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圣灵就不断把耶稣的他的那个价值，他的宝贵就启示在我们里面。当他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显为宝贵的时候呢，这个世界的事就是会越来越暗淡，世界的颜色就会越来越失去，我们就会看得清楚啊。我们有时候劝人家，哎呀，看得清楚一点，看淡一点啦，哎呦、啊、不要那么认真了、啊、看淡就是看不清楚。我们的眼睛如果是嘹亮，这个嘹亮、哦、这个英文的翻译啊是单纯或者说单一 single， 意思说我们的心向着主是单纯的、哦、我们的眼睛啊是一直注视它。嗯，他这里说到是像鸽子眼、哦、那个鸽子就是格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它的特性哈、啊。那个格子在鸟类当中哈、啊，格子是最单纯的、最清洁的啊。神在旧约里面呢、啊，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啊啊，如果你没有力量哈、啊，买那个羊羔啊，或者是牛羊献祭，你就可以用格子，用乳鸽，用乳鸽来献祭。格子的在神的在圣经里面的那个表达的意思就是纯洁。而耶稣所说的我们里面的眼睛嘹亮单一呢，其实也就是单纯，单纯向着他。神所要的心腹，神所要的教会哈、啊、就是他的注意力就是在耶稣身上，他的心呢、啊，只要耶稣，只爱耶稣，什么都为着耶稣，为耶稣活，也为耶稣舍己。他只有一件事，像大卫一样的。他说：“我向神曾经求过，我现在再寻求哈，就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啊、他是为众教会挂心，他不止一件事。但是他这里所说的呢，是他向着主的心就是单纯到一个地步，我就是要认识他，我就是要得着他，我为了要认识要得着他，我就将其他的都看作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这是神所要的教会。可是今天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我们所说的教会呢，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哈，就是长执会啊，牧师啊，好像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牧师呢，好像这个教会哈就不成为一个教会了，就必须要找一个牧师才成为一个教会，这样。 而今天的牧师啊，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文化里面，这个牧师啊，已经啊被已经被误解的，就是好像教会中只有牧师，就没有别的了。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然后还有帮助人的执事哈，很多差不多有二十几种那种恩赐哈，还有教会各种样的，还有各个肢体，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这样。那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牧师就不成为一个教会，好像一个公司啊，如果没有一个总经理，这个公司怎么办，怎么 run 那么还有的教会呢，有了牧师，而且还要加上主任牧师这样。我牧会二三十年哈，在别人上我都不敢用主任牧师，这当然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啊。不，我就是说讲到，我是讲到人对教会的观念，对教会的观念呢，跟圣经所说的教会哈，那个差距那么大，这样。圣经所说的教会，单单在以弗所第二章，第二章里面呢，有两个说法啊，或者说有三个说法哈。我们翻到以弗所看看，他说教会是什么？有三个说法，三个不同的说法。好，那第一呢，就是第一章最后一节。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人意的组织，教会啊，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头。教会应该在凡事上让基督来做头，因为他是头。只是啊，人没有让他来做头。那今天许多教会的事情啊，定规是按照章程来定规的，那个章程里面怎么样定规就按照。好，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不是贫穷的，教会呢是富足的。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应该是天天是哈哈哈，有时候我喜乐的，我早上起来，我跟师母第一句话说哈哈哈，我天天都引他笑，啊，圣灵充满，充满万有，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是一无所缺，应该是这样，常常喜乐，至少有个满足的心，这是教会。好，那什么问题带到教会来，应该就应该解决的，因为那位充满万有者、无所不能者住在啊、哦、教会的里面。然后第二章呢，他就称呼第二章另外一个。第二章呢，就是讲到教会的被建造，二十一节，各房哈，或者是全体弟兄姐妹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教会是主的圣殿，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要荣耀神，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有时候我们吃喝、哦、休息 都是要知道我们为身不是单单为我们身体的健康，而是为这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像第五章所说的，要顾惜顾惜我们的身体，要保爱，要顾惜，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不是为自己乃是为着神的殿，我们是主的圣殿。然而二十二节呢，教会呢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住在哪里？神住在教会里面。因为神是灵，所以他借着灵，他是以灵的身份，姑且这么说住在教会当中。所以在教会的运作里面呢，应该都是圣灵，都是跟随圣灵，都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启示，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昨天说过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讲到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实境。但是呢，跟随圣灵的责任是在教会。所以神所要的教会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乃是啊，一个跟随圣灵的教会。凡是随从圣灵而行，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住在你们，因为教会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的话，你们就不属肉体啊，那是属灵了。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的话。单纯啊，今天教会啊好像失去了那个单纯。我们要想知道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首先呢就是要恢复的就是那个单纯，向着主的单纯，向着神话语的单纯。许多的事情本来都是很简单因为有人的掺杂，有人的意见呢，所以变得复杂了。神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人的意见多的话呢，就多了，那就复杂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神所要的教会是一个单纯的教会。基督所寻找的心腹，那是一个单纯的像格子那样的那个格子听说在中东特别是叙利亚那个格子它的特点就是常常都是一双一对的都是在一起那个格子他们虽然有的时候还会吵架但是很快就和好了而且他们忠于伴侣，他们 loyal 今天夫妻要 loyal， 有的要忠于，这样格子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各自在圣经里面圣经是用格子来象征来说明圣灵。格子是悬亮的，是温柔的，是圣洁的，是单纯的。这是说到神所要的那个心腹，在神的眼目中看为甚为美丽的心腹，就是像鸽子那样的。那个眼睛是指着我们的心，是指着我们的注意力今天我们太不够注意耶稣了。我们以前教会常常唱一首诗歌，就是转眼仰望耶稣。我常常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一首诗歌来开始尤其我看到弟兄这边来了，好像大家 常常满满的，有时候在说话聊天，好像那个注意力啊没有在耶稣身上。那我们就唱这一句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要转眼你的注意要来注意耶稣。我们需要常常这样，常常被提醒，还不够注意，我们缺少那个格子，那个格子眼。但是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慢慢那个格子眼在我们的里面就会有，就像格子眼一样，这样没注意。我想就暂时停在这里，看看主晚上怎么样来带领。好，这里一共讲到那个心腹的七个特点，七个特征。这个七个就是神人合一啊所产生的那个荣美啊，那个美丽，这里所说的一生美丽。主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强调就是说要等候神啊，等候神呢，要住在，要坐在耶稣的脚前呢、啊？因为这是我们可以说纯洁化或者是简单化的一个最好的一条路啊，因为实在说来哈，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天然的人呢，都是复杂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都有我们的意见，有时候真的是出于很好的心啊，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反而我们在那里拦住神，我们以为还是帮助神。正如主耶稣讲到哈，他们犹太人的会堂把那些爱他的人会赶出来，赶出来以后他们以为是侍奉神，结果是拦住神。我们只有常常操练坐在耶稣的脚前。哦，耶稣他是那么单纯，羔羊就是那么单纯。我们常常坐在他的脚前，我们一直跟随羔羊，亲近他啊，我们很自然的、渐渐的也会变得单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常常说，近圣者圣。我们如果跟这一位圣者，以色列的圣者，常常我们跟他接近的话，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像他这样子。神所要的心腹，或者说基督的心腹，就是一个单纯的爱他的人，眼目单单的注视他。要记住约翰所说的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这个情欲都是人所追求的啊，人所夸耀、所追求、所想要得着的，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那保罗的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我们所顾念的，我们应该注意的哈，不是那些看得见的，乃是那些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都是暂时的，唯有看不见才是永远的。看不见的就是那个内在的美，这个内在的生命，是内在的建造，就是神所要的那个心造，那个属灵的建造，那是永远的。主帮助我们，赞美主。哈利路亚。 主啊，求你将你的心意更清楚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启示在每一个牧者、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执事、长老的里面，叫我们真知道你，真的明白你的心意，真的知道你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哦，主耶稣，主啊，你再来吸引，只有你吸引人才会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首先吸引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然后他们所服侍的教会、所牧养的教会就会快跑来跟随你，就会来跟随羔羊。哦，主耶稣，让我们真是简单到一个地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跟随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主啊，使我们真的能够在心腹的行列里面那个有份，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144,000人的里面能够得那个有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召集在这里，谢谢你带领我们到山上来，主啊，我们也期待你更多的将你的荣美更多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好像那天你带领3个门徒上山，向他们改变了形象，显出了你的荣耀、你的荣美一样。主啊，我们把以下几天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都仰望你。主啊，愿你在每一次聚会里都向我们启示，都向我们说话。哦，我们愿意看见你的荣美，我们愿意更多看见你的形象，并且期待你将你的形象，主啊，能够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下午晚上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上午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好像外面在下雨啊，你们愿意再有一点安静也很好，哦，让圣灵继续做工在我们的里面。